各位朋友大家好，上个星期我们的私人课没有讨论，休息一个星期。那这个星期呢，我们继续来讨论第478节私人课删除的部分。那么这一节课是在1969年的4月28日星期一。那在1969年4月28号这一天真的状况不是很好，也蛮沮丧的，那感觉到很深的恐惧。那我想可能大家都或许会有这一类型的经验，所以这一节课或许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好，一开始赛斯说有关于鲁伯星期六的沮丧，这是因为害怕恐惧所致的，是因为恐惧的关系了。他开始变得非常觉知令人恐惧的毁灭性能量，所以他觉知到有一种能量，这种能量是毁灭性的，令他觉得非常恐惧这样。那以至于变得恐慌，因为恐惧而变得恐慌，而想得到的是这些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远离的恐惧。所以呢，鲁伯向罗讲述了他短时间有一种抑郁恐惧的状态。甚至说他这样跟你讲他有一个短期的恐惧状态，其实是非常有益的。这种忧郁状态，短期的忧郁状态他跟你讲了，而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对真本身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这有助于减轻这样的忧郁，而你的保证是帮助他能够唤起他的信心。好，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是蛮重要的。不过呢各自要独立的这个部分也是蛮重要的。这个也许我们等一下在课程要结束的时候我再放另外一段录音给大家参考一下。鲁伯呢，他被他自己遭遇到的大量的消极思想吓坏了，并且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这里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为什么你有一些忧郁的消极的想法会吓坏你，而事实上不是消极的想法对他有影响，而是吓坏这件事情有影响。各位，这里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所以他第一句话，各位，他的第一句话是说因为他害怕恐惧所致。恐惧是一种能量嘛，他发现他有在恐惧，但是他害怕恐惧。那么如果恐惧是恐惧，我想恐惧就恐惧嘛，欢喜就欢喜嘛，那多只是一个情绪状态。可是现在产生另外一种状态，就是害怕恐惧。所以当鲁伯害怕恐惧的时候，他因为他害怕这个恐惧，所以他才产生忧郁的状态。那他认为是一个短期的忧郁状态啦。所以他是遭遇到自己消极思想而吓坏了。各位，如果说我们经常在做一些什么正面思考啊，或者是正能量的练习啊，然后你发现我虽然做了那么多的正能量练习，然后我怎么现在发现我内心里面有很大的恐惧。那这个时候呢是打两次嘴巴。因为原来的第一个是恐惧已经来了，那恐惧就来了嘛。这个原来就是像天气一样今天是阴天，今天是下雨天，还 OK。 可是现在是你害怕下雨天，你很害怕下雨天，所以这里提到说他被他自己遭遇的大量的消极思想吓坏了。好，不是消极思想怎样，而是他被消极思想吓坏了。好，并且真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是认识到了自己被自己大量的思想所吓坏了。好，所以这个思想的起来，假如说我们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就要正面思想，我们随时都要 保持自己一个平和的心之类的，是很好啦。但是如果过度的话，会有一种状况，比如说别人带你正面冥想啦，要怎么想好的啦，然后你发现我今天怎么情绪这么糟糕啊，那个这个时候，真的吓你的还不见得是那个糟糕的情绪而已，而事实上是你害怕那个悲观的或者是不舒服的情绪会不会影响到你变成一个更不好的情况会发生，所以这个部分反而是一个影响，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有恐惧，或者是为什么我们会害怕一件事情？基本上我们害怕一件事情就好像我们的手，我们的手如果完全没有神经的话，我们碰到热我们会不会知道，我这个手会被烫伤？不会啊，你踢到石头你不会痛啊，所以你脚断了你都不知道你脚居然断了，哪一天你没有脚你还不知道，因为你不会痛啊，哪一天你的手被烫伤了，你还不知道你是被烫伤了，因为你没有感觉啊。那假设说我们要维持我们的想法到一种程度，就是我的想法完全就是保持在一个完全正面完全没有负面的想法的话，那要问一个问题是说，那为什么我们的内在会给人，有这么多的情绪感受？所以这个情绪感受基本上是在保护我们，或者是在引介我们内在跟外在之间的一个关系。内在可能借着某件事情让你觉得恐惧，所以因此你才有可能转向，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比较需要了解的。我们如果有多层次的概念，那不管现在的情绪是什么，是快乐也好，是恐惧也好，是悲伤也好，是各种情绪状态，你都肯定它，任何情绪你都可以肯定它。当你肯定它而你不要这种情绪的时候，其实你是放轻松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就好了。因为你知道，它存在，你感觉到它存在了，这样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跟它对打，不需要想要去扭转它，不需要想要去改变。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概念，我们必须很清楚。因为既然我们的情绪是连着内在情绪，那么既然我们的情绪连着内在情绪，为什么我们这个时候的情绪会有一种类似像强烈的忧郁啊，强烈的恐惧这样的感觉呢？那会不会是你的内在利用情绪的气候来影响你呢？那我们不是一再提到吗？外面的环境就是我们心境的反射，还有呢，外面的环境是我们内心想要创造的一个舞台嘛。那么既然外面的环境是你内在创造的，那你现在的心境难道不是吗？所以假如是你的心境也是你内在所创造的话，那么现在内在创造一个有恐惧的心或有忧郁的心，这个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真正有关系的是什么？真正有关系是你用自我的方式想要去把它扭转。当你想要去扭转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生一件事情，也就是你会堵住了内在对外在的表达，你会堵住了内在对外在的信息。好，那这样的话才会出现问题，而且呢我们才会一直卡在这个恐惧的这个漩涡里面，就好像我们经常在讲的那个白熊理论。好，这里提到说他被他自己所遭遇到的大量的消极思想吓坏了。好，那遭遇就遭遇嘛，为什么要吓坏？好，因为他怕对他有深的影响嘛。好，只是想法消极而已啊。好，那所以呢他说你不要积极的去寻找消极的想法，而是要寻找积极的想法。这个讲的是罗，忧郁的是真，所以是老婆忧郁。那老公的话呢，不要去找说哎呀按你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啊，按你是想到什么，你烦恼什么，你害怕什么之类的。这个是赛斯教他先生的，他说你不要积极的去找他的消极的想法，而是要去找积极的想法。好，也就是说你找的方向呢 不是说要去疗愈他，不是要去纠正他，或不是要去帮助他哪里是害怕的，而事实上是你可以找的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有关于他消极的另外一个方向。他说否则的话你会专注在可怕的结果，你会跟他卷进去了，而不是所渴望的结果，渴望当然就是恢复正常嘛。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很多做諮商的人，你就必须要跳开对方的那个故事圈里头，当然同理心是要了，可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必须要站在事件之外，然后告诉他他没有看到的好的那一面是什么。好，这个跟什么无端的要把负面思想引向正面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不太一样了。所谓无端的意思是你现在消极嘛，他跟你讲哎呀你不要消极啊，哎呀天下何处无芳草啊，再去找就有啦。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是把坏的那一端引到另外一端而已啊，那个是一个等式嘛，那个没有用。其实这一章等一下他会提到，所以不是这种欠滑的。欠滑的意思是比如说哎呀我觉得你那么漂亮，哎呀你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比较属于往正面的思考去引导。好，他说否则的话你会专注在一个可怕的后果，而不是所期待的结果。他说消极思想是能够而且可以向你碰到他以后看到了认识了，然后不要就丢掉就好了你看这个意思是说你就任他来，任他吹过来，然后你根本无视于他，就让他过去就好了。所以不是不要有消极思想，而是来了你遭遇他了，你认识他了，然后就把他去掉就好，就移掉就好了。他这里提到说你不需要像用铁锹一样，圆锹，铁圆锹一样，然后想要一根一根的把那些杂草拔掉，你哪里负面啊，你哪里恐惧啊，然后我现在说服你啊，哎呀你这个有什么关系啊，这没什么啊，这个失恋失恋再早就有啦，之类的，没钱再去赚就有了。所以这一方面的部分，你可能是用圆锹，铁的圆锹一次去拔一根杂草，你不需要这样做，也不需要在你的花园里面好像找到一根杂草，然后就打你的头说你看就是这样哦，你看你又陷入这个陷阱。那以这个角度来讲，当你去寻找那个缺陷的时候，你就陷入缺陷里面。你说你要离开那个缺陷，那不就是白熊吗？好，叫人家不要想白熊，他就只好一辈子在那边想白熊啊。哦，你只要不想白熊，你就可以离开。问题是，你就不可能不想啊。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值得大家参考。这是赛斯对罗说的哈，你要帮你太太哈，你不是专门去看看他的问题在哪里，他是哪里忧郁了，那我怎么样帮他把那个忧郁的部分移掉？不是这样的哈。那我相信。不是当先生对太太的帮忙是这样了，而是你对你的朋友或你当諮商师的人，你对你的个案也是一样的。你不要跟他共舞啦，你可以跟他同理，但是你可以引导他碰到问题就接受那个问题。你有恐惧，我知道，我了解你有恐惧，那也表示你的同情是 OK 的。但是可以引导的部分只有是什么呢？只有是往他没有看到的而对他有利的那个点就好了。好，而且是自然而然就好了。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换句话说，可以认识到消极思想，认识他就好了。好，然后就不把他当一回事，就把他消除掉了，而无需要比你在花园里面拔那个杂草那样有深仇大恨大恨一样，你边拔边骂，是这样，这个人真的不好之类的，是没有用的。这里是有一点点不太容易理解的一个关键啦，但是是有一个位差，有一个位差。这位差就是所有的情绪都像气候一样的自然，来就来去就去，当来的时候你只要支持他， 了解他，然后肯定他，然后送走他就好了。好，不需要想要去扭转他，不需要想要去用另外一个方式去盖另外一个方式，不需要。你只要发现说你还有就往其他的方向去引导就好了。好，这里提到说没有必要责怪自己。好，你在过去也允许杂草丛生啊，你不但允许它杂草丛生，而且你还想象它们就是花朵啊。所以各位，那我们有负面情绪，我们是允许它生出来的啊。我们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面，我们允许它不断的生长出来，而且我们还以为这个蛮好的，我们还以为它是个花朵啊。所以现在简单的说哈，他说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就是什么呢？就是把它移掉就好了。那你说那移掉的话，不就是要不想白熊吗？我想他的意思是哈，你不要把它当一回事，你接受它，肯定它，然后往别的方向去走就好了。那他说随着你每一个轻易除掉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积极的思想的种子放下来而期待它。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轻易，轻易。而且他在轻易这两个字下面他画了底线，也就是赛斯要他在轻易的部分下底线，也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一样，来就来，去就去，不是负面的想法，不是忧郁的思想，或者是恐惧的想法，就有什么不好？既然是天气，常常会有不好的天气发生。当它不好的天气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轻易把它移掉就好了，好，轻轻的送走就好了。然后呢，那个积极的想法就会放进来了。所以当赛斯这么讲的话，有可能有很多人的理解会变成说，哎呀，我们要用正面思想去取代负面思想，我们要努力的去把它取代掉，我们现在不要去往那边想。可是你越不想齁，它就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很重要了齁。他说呢，有些人喜欢用祈祷的方式把自己那个忧郁的恐惧的心放下来。好，至少在我们家就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基督徒嘛，齁，当碰到事情的话，我们喜欢用祈祷的方式，齁。他说比如你就是很喜欢这样做啊，这也很好啦，齁。不过赛斯提醒的，赛斯蛮会说笑话哈。赛斯说，如果你原谅我这种混合比喻的话哈，是你在看一把不会沸腾的水壶啦。就是你在看一把水壶哈，那这个水壶它不会沸腾，为什么？因为它跟你内在没有关系啊。它你只是把这个恐惧的责任交给外面的其他什么人啦。那个其他什么人有可能是可以隐匿成你的内在啦。可是通常来讲的话哦，它感受不到，因为它不会沸腾。也就是说那个情绪哦，你丢给别人的话，你内心里面跟你的内在没有连结。好，它跟内在没有连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齁我们一再强调说没有权威，你任何事情你必须要真的回到自己，而且真的把这个信息往内里送。好，你往内里送，不是权威可以带领你，即便是上帝这种权威也没有用啦。好，即便是上帝这种权威，他或许让你觉得哦，你的责任他帮你担了，哦，他帮你解决问题了，哦，你的问题终于可以卸下来之类的哈。可是他没有把你的那种情绪状态哈往内送，所以内在的信息还是出不来。我们以多次元的概念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今天的任何问题，既然是跟内在有关的，那我必须要跟我的内在有所连结嘛。当我跟我的内在有所连结的时候，当发生的时候，你就接受它发生了。好，那祈祷不是没有用啦，他说也很好啦，不过就是那个水壶的水是开不了的。好，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好，为什么祈祷不好？为什么不需要什么强烈的 引导去处理他的负面思想。为什么都是这样呢？因为呢，要让潜意识把种子带向成果。好，各位，我们在处理我们的恐惧，我们在处理我们的情绪，这里这一句话就是这一章最重要的关键的，把潜意识，好，让潜意识把种子带向成果。也就是说，我把我们那种不管内在的情况怎么样的话，假如内在是创造我外在的恐惧，外在的某些情绪状态，好，就从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好，把种子带向成果就好了。各位，今天我在看你解学习班的课程，学习班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料，因为是赛斯对同学们的諮商。我们今天的私人课是赛斯对真跟罗的諮商，那学习班是赛斯对同学的諮商。那对同学的諮商当中，其实他一直强调就是你怎么跟你的内在相处，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独立。好，所以不是你要去求别人，不是你要去求上帝，不是你要去求权威者给你的意见，不是，而事实上是你要跟你的潜意识结合。好，如果这个结果呢是潜意识希望达到的，你的内在希望达到的，那么就把潜意识的结果向外去表达就好了，让潜意识的种子带向成果就好了。不管这个成果是什么，如果这个恐惧的原因是潜意识想表达什么的话，就让潜意识把这个恐惧带到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好，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这句话赛斯是讲得蛮清楚的。好，那以赛斯来讲话，他说他讲两点啊，我觉得这两点都讲得蛮好的。第一点就是他提到说，你知道吗，我出生当黑女人，而且是一个最不受人家欢迎，最不受人家重视的黑女人。那问题是，那就是我内在需要的啊。还有呢，她是在讲另外一个，她老公很会赚钱啊，每个月赚一大把一大把的金钱啊，我忘了是15000还是5000块啊。总而言之，就在当时那个30几年前是非常大的一笔钱啊。然后他跟这个小姐讲，他说你不想离开你先生，你根本跟他完全没有感情，你不想离开他，主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好，那这个小姐就说，哦，因为他一个月赚很多很多钱，是我没有办法赚的。好，那赛斯就跟他讲说，亲爱的，去思考一个问题。好，假如说15000块美金是很大的一笔钱，好，每个月，好，那在有生之年你累积它20年好了。好，那累积下来这些钱跟你生生世世你转世的生命有5000年的话，请问如果你这一时内心是和平的，是平稳的，是快乐的，你所产生的效应跟那个15000块相比的话，那算什么呢？好，那就算它是15000块20年好了，可是生命就是那么短啊，那个短短的期间你可能拥有很多的金钱，丰盛的富裕，就算是大富翁的生活，就算是高贵的皇族的名声，但是那个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啊。就好像赛斯说，我曾经当过黑女人，那个黑女人也是短暂的时间，可是在这个短暂的时间你体验的部分是那一段时间而已。可是如果你现在内心平和了，你频率往上升的，往后的10000年的转世经验比前面的15000元的美金，你去比比看是哪一种才划算。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法蛮奇特的，就好像我经常在讲，如果你在这一世当中你只有考虑自我的利益，你只有想到你怎么样去牟利，怎么样去让自己有名，那你只是在这一世有这一份富裕的生活，可是假如内心里面你不平稳，或者是这个根本就是取之无道的钱的话，那往后的另外5000年的转世， 你每一刻都为了前面的这个部分在承担着那一份不良的感觉，那到底是哪一种才划算？这个应该很容易算得出来了哈。我相信这一刻我们内心是平稳的，就好像算是当黑女人，他那一是当黑女人就黑女人啦、啊，啊，时间过了，他体验他要体验的。那就像我们今天提到的，你今天有不良的情绪，又有恐惧的情绪，那就不良啊，就恐惧啊。只要你不把它当一回事，就自由的来去。好，那比较重要的是让潜意识把它的种子带向成果。如果以物质观，如果以物质世界的角度，当完全的角度的话，当然我们会说，哎呀，你有困难，哦，你消极的思想赶快去转成积极的，哦，啊，你负面的想法赶快啊，我教你一些方式，哦，让你变成正面的思想。问题是它跟你内心的潜意识的种子根本没有关系啊。首先你潜意识到底要表演什么，或者是想要表达什么，然后你把它堵住了，你表达另外一样，你觉得说，哦，这样哦，这样就不会忧郁了。可是问题是那是潜意识的种子想要带向成果，然后你把它堵起来，这第一个。第二个，既然不是你的本色，你今天用其他的方式去硬把它掩盖下来，你觉得这能盖多久呢？有效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大家去思考了。我们从这一段当中呢，你可能表面上看到的文字，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对啊，我就要用正面思想啊，哦，那我用正面思想就可以盖过负面思想啊。可是是这样吗？你要去仔细读它的内容，让潜意识把种子带向成果。为什么谈这个正面思想负面思想，你明明是自我在操作，怎么会谈到潜意识呢？哦，所以有些教导表面上看起来是蛮正确的，哦，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哦，你是看到一个不会沸腾的水壶啦，哦，就它永远不会沸腾啦。这里赛斯说的，它不需要一面花式一面用眼泪浇灌，哦，或者是一分钟十次的告诉它要怎么生长。我们一分钟十次，哦，可能不止吧，哦，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工作网在教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定要怎样，我今天一定要怎样，我用我的意志力，我现在要创造什么的实相，我用我的正面思想想要创造什么实相。你一分钟喊十次，要他用什么方式往哪里去生长。可是你有没有考虑到你有潜意识，而且是潜意识想把他的结果带到某一种方向，你有没有想过是这个东西呢？好，好，所以这里是提到说，你不用一边花式一边用眼泪在浇灌，也不用在一分钟当中呢十次告诉他们，哦，要怎么去做啦，要怎么成长，哦，那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哦，这些事情反而会为种子留下阴影，哦，种子开不了，你的潜意识根本没有办法做，你把它堵住了，哦，是个阴影而不是个阳光。那如果是阴影的话，你根本连长的机会都没有。好，所以这里赛斯用一句蛮经典的话，他说任何形式的恐惧，包括对恐惧的恐惧，都具有破坏性。什么样的破坏性呢？破坏你的潜意识把事情往他要走的方向走，他没有办法走了。通常我们在提到说，哎呀，正面思想负面思想，其实真正的要点在哪里？真正的要点是，哦，既然我们在外在的自我是没有行动力的，我们其实内在的投射、内在的行动力引导着我们在走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所谓的正面思想其实只是不妨碍内在的思维、内在的渴望往外在去表现。所谓的正面思想只是接受它、肯定它，哦，不要去阻挡它，不要为你的种子留下阴影。好，然后他说呢，你最好把整句话都画底线。那这里提到说，任何形式的恐惧，包括对恐惧的恐惧，好，我们是因为对恐惧恐惧，所以我们才采用正面思想，对吗？那这个正面思想是不是对恐惧的恐惧？好， 我们如果参加人家带领我们的那个正面思想的催眠法，他催眠，哎呀，我们是宇宙的宠物啦什么，可是基本上你内心有一些感觉的话，你就是要肯定跟尊重你的感觉，才能够把你的种子往他要走的方向做啊。那现在不是啊，现在任何形式的恐惧，包括恐惧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也是恐惧啊。好，你今天就单单去参加什么正面思想的训练班的话，这本来就是要对我们内心的恐惧的恐惧想要把它移掉所做的行为嘛。那这样的行为都有破坏性，破坏什么呢？破坏内在能量啊。好，是破坏内在能量，不是你可以去创造什么，而是你破坏了内在创造的力量。好，所以这些对恐惧的恐惧是具有破坏性的。消极的思想，以你对他的恐惧的程度会获得能量。好，假如说我今天一直在想要去克服我的恐惧，好，那我觉得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个恐惧，就单单这些想法它本身就会得到另外一种能量的。他说你就要把这个句子画底线，那有一种态度是比较好的，什么态度呢？他说我有，好吧，那就那有消极的想法，那我们就 get rid of it， 我们就不要理他就好了，好，我们就 get rid of it， 好，就一个非常轻松的态度，这样就好了。好，他说现在鲁伯在精神上假装他是一种杂草，然后把他的种子从意识中移掉就好了，从肩膀上把它扔过去就好了。所以这里的话，赛斯对鲁伯或真的教导是什么呢？就跟他讲说，你就看清他嘛，你就把它当自然的事情啦。好，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花园的杂草啊，你看到就把它拿掉就好了啊。好，就直接把它拿掉，也不要什么正面思想去克服负面思想，不要因为你害怕这个负面思想，所以觉得它好像有力量，不用的哈，你就直接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像杂草一样的简单的事情就好了。再是说，我们要投身在更好的事情上，即使是和平这个字也可以。他用和平这个字的意思是，你不是要跟负面打架，你也不要跟你的恐惧打架，都不需要啊，你不要害怕他，都不需要，就你是你，我是我，我只是不走到你那边就好了啊。各位，这就是赛斯在教怎么处理你内心恐惧的方式，和平 peaceful， 好，用 peace， 他说 even the world peace will do， 也就是说你就干脆就采取和平就好了。好，你不需要找解毒剂。各位，我们都在找解毒剂，对不对？我们想要把我们的负面思想改掉，对不对？我们想要用正面来盖负面，对不对？其实不是要盖啦，你可以正面思想啦，你就不理它就好了啦。那你看这里有差别吗？有啦，这里有差别。好，差别是什么？差别是你把正面思想当解毒剂，想要解决负面思想，用正面来盖负面。可是这里不需要，你如果要正面思想，你就不要理负面，你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就好了啊。就好像杂草一样，是和平的，是和平的，是像杂草一样的，是不理他就好了。好，不管他，不理他，不在乎他，存在就存在，接受他，然后这样的话就 OK 的，不需要找什么解毒剂了。好，他说那些不是我想要的那些想法。好，就是这些目前的这个恐惧的部分我不要这样想，我没有这个需要往那个方向走就好了，这种精神上的陈述就会有帮助了。好，但如果你的消极情绪持续一段时间，也就是你一直想去克服它了，你卡在里头，好，那么就不应该说现在这会反映在症状上，那我要做些什么。假如你想扭转它，假如你想克服它，假如你想用抵抗的或者是自我操作的方式想要让它不见的话，那这就会增加了更多的负面含义。 各位亲爱的朋友，其实我一直在解释赛斯的这个观点，也就是如果是一个多次元的角度在看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人生的任何事情，你只要跟着你的内在，然后那你让你的自信，让你的自发性能够流畅，就一切是最好的。即便你今天发现，你今天怎么处在一个比较不良的状态，那如果你担心现在的不良状态，你想去克服它，好，想要去祈祷啦，想要去找人諮商啦，想要去用什么正面去取代负面，就单单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是恐惧我们的负面的想法，那这个恐惧难道就不是恐惧吗？好，如果这样的话会持续一段时间，而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负面的含义的想法会出来了哈。甚至说真或者是鲁伯哈，反而应该去想，好吧，这会过去，我让它过去哈。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尽量减少其重要性，好，就让它存在，但是重要性变成很小哈，而不是把投射的一种消极反应扩大到已经消极的情绪上。只要重要性失掉了，它就没有能量了嘛。好，现在告诉真了，他已经学会了，因为他在过去允许这样再继续，也就是说他一直都以想要去克服负面想法，想要往正面方面去思考。各位，其实在美国几十年前吧，就有一个很大的团体，他们专门在讲的就是正面思想，就有点像我们在学赛斯现在的一个状态，然后引起很大的风波，也就是说大到那种很高官啊，或者是达人贵人啊，都在学，然后一群人都在学，但是最后是无疾而终啦，因为事实上是不可能带来什么好的结果啦。所以真可能都很习惯的去看自己的想法是正面还是负面，这反而是一个问题。他说你要帮助他改变心情啊，整个概念来讲的话，主要是心情，你的心境，你接受他，你只要接受了就没有什么恐惧啊，你只要接受了，恐惧来就恐惧啊，就 OK 啊，你不一定要去克服他了。他说他没有必要通过他们跟他所渴望的健康做比较，然后把恐惧建立起来。好，这里赛斯就提到，这就是成了等式的错误一端。什么叫等式的错误一端？你现在处的状态是天平的下方，对吗？好，我现在是恐惧，深深的恐惧，然后呢，你要用深深的正面去把深深的恐惧做平衡，那这个只是等式的错误一端而已。为什么是错误的一端？因为那个深深的正面根本不属于你啊，根本你没有那种特质，你也没有那个想法，它根本不属于你的一部分啊。所以这里各位，赛斯一再的提到，如果你想用各种方法去克服你的恐惧的话，其实你是恐惧你的恐惧。各位，我再说一次，如果你想克服你的恐惧，是你恐惧你的恐惧。那这种状况的话，你常常会把你渴望的那种状态跟现在来做比较，一比较你就发现，天哪，我处在一个负的那一边，所以你想办法要用正的去把它平衡掉，但是这样就会变成等式错误的一端，等式错误的一端。好，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好的结果。他说反而啦，要想象渴望的结果，就是你今天想要什么东西的话，你不想不必要去克服那个恐惧，或不需要克服那个忧郁，或不需要克服那个负面的想法，你只要把你的渴望呢移到另外一端就好了。他提到的这个精神控制论，这个算是不晓得提了多少次的啦，尤其在私人课里面。他说要想象渴望的结果，也就是健康。他在精神 控制论当中的方法，在这方面是可以给他一些服务，也会激起他的想象。所以基本上是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想象移到另外一边就好了，但不是要去扭转我们现在的负面的情绪。所以这里没有任何对抗打击想要把它铲除掉这种类似像暴力的现象，也就是你没有必要去移动我不要想白熊，你只要想别的东西就好了啦。好，然而主要的问题是对问题的过分强调。好，我们常常是过分强调我们的困难啦。如果你对问题的过分强调，这才是真正主要的问题之一。应该强调的是已经知道解决的方案，并且要把它实现。所以基本上是你有什么方案，你去实现那个方案就好了啦。而真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当他比较他想要的东西跟现实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他就在想我离健康还有多远。当你会想说我离我的健康还有多远，我离我的婚姻美满还有多远，我离我变成富翁的还有多远，假如是这样比的话，你立刻会进入恐惧你的恐惧，然后会进入自怜，自己觉得我好可怜哦，会变成这种状况。再就是说我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提他们实际上的生活了。他说这有时也是当你们两个在周末的早上计划要到城里面去，会遇到一些困难。什么样的困难呢？他说真在前一天晚上，前一天晚上就在担心了，并且经常是处于有意识的认为，怎么认为呢？他将不会处于良好的状态，然后想象着这就是结果，然后就看到他自己处在一种不良的状态。好，所以第二天早上你们要出门去城里面啊，不管是买东西来做什么的话，就发现哎，真没有办法。所以由于对这样的情况，也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行动的想象呢，这种想象的力量有时候的确就会发生了。然后呢，他把你的健康跟生命力跟他自己的健康跟生命力做比较，然后就想象呢你对他是不耐烦的，而且呢他的确是拖着他的脚在走的。所以他拖着脚并不是他不想去，而是他害怕他处于已经想象的一种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他经常会处在一个不接受自己的状态所产生出来的恐惧，那因此就会造成一个不良的结果。所以他跟罗讲说，你越是急着让他进行旅行，你看他就越感觉到想要跟你一起去，可是越感觉到想要跟你一起去就越做不到。好，因为他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好，他的错误就是让他想象着对他不利，从而挫败了他的欲望，而不是他想实现的愿望。他的精神状态是，我当然能够在明天早上啊感觉良好啊，而不是自己想象的拖着下楼梯啊。他应该开玩笑的，就好像他在玩游戏一样，想象自己是走在你的面前。但遗憾的是，在当前的世界状况当中，人们会用现实他们的愿望的方式，常常就会把他们引向愿望相反的方式。各位，这个赛斯的说法有没有晨钟暮鼓呢？他告诉我们，我们用我们的愿望的方式，用自我愿望的方式，然后反而会引我们向愿望相反的方向。朋友们，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呢？我们自己去思考一下哈。我们是不是常常希望自己创造什么实相呢？我很常常在赛斯的朋友圈里面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常常有人跟我讲说，我想创造一个美好的婚姻，我想创造一个 儿子很乖的现象，我想创造一个什么。那假如你想要去实现你的愿望，那你常常会引领往相反的方式吗？好，你不用这么麻烦啦，你只要想象着它是 OK 的，而且你就先把它认为它是 OK 的就好了。好，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为什么这样就好了？不是说你既有那个能力或能量，不是，而是说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好，那么内在在创造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没有阻力啊，它就不会被阻碍住，而且呢，当这个想法是想法，而有一点像类似像那种骇客任务一样，就害到了内在了，内在感觉到哦，欸，这个不错，他会往那个方向去进行。那么如果没有的话，你也 OK 的，不是说每件事情一定要按照你的意思。基本上如果是由内而外的投射的话，通常是内在的意愿啦。那如果说你今天放轻松的话，就来，来就来 啊，恐惧就恐惧啊。那天气今天不好，明天就好啦。好，那花开了，明天就谢了嘛。没有开，明天就会开啊。好，用这种方式，随着我们每个人的自信、自发性，好，自然流动的方式，算是说，自然人就是神奇人。自然的事情就是最神奇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是内在在创造。我们说正面思想，我们说保持良好的心情，其实这些都只是你的自我不去操控内在，让内在的流动量、内在的信息、内在的灵感能够外化表现在外在而已啦。好，这里赛斯又讲到一点，他说现在你们两个都没有意识到我刚讲过的这一点。他说有一次鲁伯在商店里面大发雷霆，感觉到是被遗弃，然而他怒不可遏的是自己而不是你，因为他不能够很快的跟着你，他觉得他不能够跟上你，所以他大发雷霆。可是我们会觉得是在责怪先生。那各位，我们在平常的关系当中，我们也常常会这样啊。我们有的时候发现到说，这个老公啊，发脾气，发完以后他反而更拗，然后反而脾气更不好。好，其实他发脾气，他知道错的是他自己啊。好，而且他发脾气，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所以因此他可能会反而会大发雷霆哦。他对自己喜欢的你售后员是很生气的，因为呢，这个你售后员在评论他的体重，而且他也因为身上的酸痛而疼痛。所以这个部分都在讲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有些事情的话常常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们会恼羞成怒他说现在我已经为你提供的这些清楚我说过的障碍的建议，随着你们总体利用这些方法它就会做得更好一点，然后细节会显示结果，并且随着出现更多的细节，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收到他们。他又提到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在杂货店只偶尔出现过一次困难的情况他就开始怀疑这一点了。他觉得呢，他不能帮你提更多的包包，以及他不能帮你提一般杂物而指责自己。好，这包括携带要洗的东西了。赛斯讲的这三个例子一个就是跟不上你的脚步啦，一个是不能帮他提东西，觉得有点愧疚啦，还有呢，你售后员说他的体重他不舒服了，这些东西都是他对自己的信心不够，而信心不够会转成恐惧的能量，转成自己是不够好的一种状态。所以如果接受了就不会像今天一开始赛斯所提到的上星期六他有一个很糟糕的情况，就是他恐惧他的恐惧，他内心的强烈的一种恐惧能量出现了。好，那你看这些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嘛。有的时候我们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可以看得最清楚，有时候做不对的人反而 反而会生气，因为他觉得他在你面前变得没有价值了。我们总希望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关系人能够看我们很好，可是当我们觉得在有关系重要的人的面前呢，反而觉得自己是很糟糕的话，那种感觉是会一种类似像缓急对方来掩盖自己的恼羞成怒的状态啦。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大家参考，所以他说你去参考一下。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点就是，他觉得约瑟常常忘记了真是如何无微不至的照顾约瑟。塞斯在这里再度的强调，在这里你对他的帮助是对病情是有帮助的，我很快让你携带包装包，或者是你很快把他全部都带上，这样的说法对他也是有帮助，就让他不要有一种愧疚感了，当你生病的时候提醒他，为你带着包装包是会有好处的，这样的话你就恢复了你的力量，而他也恢复了他的力量。各位去看看这个赛斯的教导，当罗生病的时候，赛斯希望罗给他太太机会，让他太太帮他服务，帮他带包包，他说这样对你是有好处，对他是有好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会恢复他的力量，也会恢复你的力量。所以我想这是提醒男性朋友，不要觉得你自己是必须要很强壮很有力，有的时候就让太太多做一点事情，也就是增加他的力量的，增加他的良好感觉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对他能够找到他的价值是非常有效的。那一样的情况，如果太太有时候会觉得哎呀家里的某些事情好像不是很适合男人做的，类似像洗衣服啦煮菜啊带孩子啊，其实都没有关系啊，有时候你让你的先生帮忙或者是教他怎么帮忙，也会让他能够参与你的工作，也会让他觉得他有他的价值感。当然如果他真的不要，那就不要勉强，我们主要的重点是在于让你自己找到力量，也让他获得力量。这就是关系的最重要的经典座右铭，经典的参考，让自己有力量，让对方有力量，这样的话关系才会维持到非常好。甚至说问题显然是令人痛苦的，但是通过讨论令人痛苦的方面并没有办法去得到任何的帮助。那现在他一直面对的问题是不再是推动力，现在整个注意力应该集中到理想的解决方案上面，看怎么去做比较重要，不是要去看看有什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因为这种面对的问题不会再是个推动力了。而且呢这里也有一个经典的赛斯论述，他说呢他不一定要咬紧牙关去想我会好起来。各位，他不一定要咬紧牙关去想我会好起来，这是不是在打脸呢？好像有很多我们在学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的人都会想说，我要用我的意志力我要咬紧牙关去想我会好起来。他说不一定要这样做了，你们两个都应该去寻找自由。什么是自由？你们要讨论的是自由，你们要让自己有自由，能够自由变成你，自由变成他，你有你的力量，他有他的力量，这样才是一个关系的座右铭。比较重要的是自由，你们两个都渴望好的感觉，然后都会有很好的好处，那并且实际上可以成为你们祈祷活动的一部分了。那现在一般来说他已经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在床上，他不应该把一整天像你知道的那样待在家里，他 他会开始用想象力看到自己能够使用他的身体，好，就单独有这个想法去想象自己可以使用他的身体，就可以把好的那个部分启动起来了。但整个想法应该是什么呢？是我是自由的，好，我是绝对自由的，我可以清洁橱柜，我可以双膝跪下来整理东西，我也可以站起来，行动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甚至说，那现在出于对你的手指头的灵敏，你可以休息，我认为你需要休息。好，所以处理我们的负面的想法重点有几个。第一个我刚提到的，把潜意识的种子让它走到它应该去的方向，这是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碰到任何负面的想法的话，让自己是轻松面对它，来就来，因为这是内在所创造的。好，你一定要去扭正它吗？没有必要，你只要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就好了。你说 OK， 这不是我要的，我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就好了，这其实就是实相创造。第三的话呢，自由。好，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是自由的话，我们可以有很多种想法。各位你知道吗，我们在谈创造力，创造力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自由。为什么？因为自由，当自由联想、自由想象的时候，就会产生大量资料。当有大量资料的时候，我们经过排列组合的那种类似像意识频谱的演绎的话，你就会得到一大堆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当各种各样的想法呈现在你面前的话，你就不一定要在某一个方向一直在往那个方向走，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向走。我们之所以会在正面的思想或负面的思想，或我想把正面改成负面，负面改成正面，这种很啰嗦繁杂的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有其他的路啦。好，如果你有看到有其他的路的话，你怎么会负面思想啦？你有还有其他想法啊？假如负面的思想是一个想法，负面思想也很好啊。你知道，通常我们在做创造力练习的时候，好像很多当今的公司里头，好，那些大企业他们都在做戴帽华的练习。那戴帽华的练习当中呢，当然有那种比如说戴那种很正面思想的帽子，红色帽然后什么帽，用这种方式去评估市场或评估当前的问题。但是也有一种帽子是非常悲观的、非常保守的帽子，这个帽子一戴的话，我们就要评估这个状况它是很糟糕的。但是不管你用哪一种情况去评估都没有关系，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角度的时候，所以你有很好的选择。你知道各种状况都呈现在面前，现在最主要的观点，我们谈到正面思想或者是负面思想，它唯一的关键是什么？它唯一的关键就是你有选择性。有选择性就表示你有自由，当你有自由，你有选择性的话，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按照你内在的渴望或内在想要表达的去做价值完成。好，所以真正的关键是在自由这个概念上。自由会产生排列组合，自由会产生联想，自由会产生演绎，自由会产生大量的可行的资料。当有大量的可行的方向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悲观呢？你怎么悲观呢？你根本悲观不了啊。因为你有其他方向可以走啊。那么既然有其他方向可以走的话，你就不会只有走一个方向啊。那我们觉得我们无路可走，好，是因为我们固执在那个方向上，而且我们想要去改正它。但是假设说你今天有很多条路的话，你不走这一条路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啊。好，这个才是真正解决你的问题的方式啦。就是好，我这一条路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不是要解决这一条路的问题，而是我改另外一条路走而已。好，脑力激荡术会变得非常有用，原因就是因为它产生大量的资料。当产生大量的资料的话，你就有自由去选择你要走的路。那我们之所以没有自由，是因为我们卡在于一个现象里头或一个问题里头，然后呢我们拔不出来，而拔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又想把它克服掉，所以我们在 这个上面就会一直缠住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如果你让自己思想是自由的话，如果你把它当作是还有其他的路，而且只要转一个方向的话，条条大路可以通罗马的话，那么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一个点哈。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哈。因为今天也是礼拜六嘛，好，早一点休息还是好的。那我等一下我会放一个大概一刻钟左右的录音给大家做参考。这个是学习班的课程应该是学习班第二次的课程。我觉得内容还不错，那刚好有补充到我们今天的内容，让我们了解关系当中的互相尊重的重要性，让我们了解到我们不一定要用好的现象来跟自己做比较，而且也绝对没有权威，因为真正的权威是在我们内在，像这些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好，谢谢大家。那在这里的话，我先播放这一段录音，好，那播放完了以后就跟大家说再见。好，谢谢。
1970年3月17日星期二，课程的第一部分专门讨论布拉德与吉伯特·霍洛维博士进行的咨询访谈的重播。当赛斯因以下观察而中断时，学习班成员被问及他们的反应。这很容易接受别人的建议，很容易向外看并接受权威。没有权威，只有你们的自由意识范围内的权威，只有你们自己的合法实相。现在当你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时，那是因为你们否认了自己内在的权威，关闭了回答问题的就像空气一样自由的心智。当你们不相信答案就在你们身上时，你们就无法对他们采取行动。为什么另一个人比你更了解你的自由意识中的内容？你有什么权利投资给他，让他应该比你更了解自己内在的感受？为什么你觉得很难意识到这些情感是什么？我很容易就可以告诉你们应该做什么。布拉德，我想那样。你确实会，你什么都不会学到，你不是来接受现成的答案，你在这里是要使用你的才能，将你的问题视为挑战并解决它们。布拉德，我想倾向于成为追随者。你可能是一个追随者，并且有许多追随者，有时需要追随，但在重要方面要追随自己内在的智慧。布拉德，我对智慧失去了信心。你必须首先意识到在你的内在有一些神奇的可以让你的身体保持活力和运作的知识，尽管存在所有问题，但你自己的这一部分可以让你作为一个身体有机体活着。它的知识超越了任何男人或女人的智慧。如果你自己的那部分可以做出维持你的身体有问题所必须的所有科学和生物推论，那么他确实有解决这些其他问题的才能。当你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如果你经常提醒自己 你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你接受别人的答案，你只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同样的问题，你就什么也解决不了。现在，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在物质阶层上，你的问题是要找到一个位置。你最近在完成约会时做得非常好，这绝对是一个进步。在心理层面，你需要知道为什么你和你妻子之间的关系会持续这么多年。最重要的是，你需要了解自己作为一个人，你的优点和失败。但是，只要你不断寻求别人的暗示，你就会否认自己的才能。布拉德，灵摆会让我访问我自己的资源吗？通过钟摆，你可以获得潜意识知识和动机，但是通过消极思想，你会撤销你们学到的东西。现在，我会告诉你一些要做的事情，我会给你一些暗示，而且非常简单。这就是我想要你做的事情。我希望你列出你的优点和才能。我希望看到黑白两色。我希望你在制作清单时要小心。我希望你把它摆在你面前，每天看三次。换句话说，我希望你能够切实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成就。这样，当你在沮丧和负面思考中迷失时，你会看到一些东西。而且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有着优点和成就的人，在这里，他们被列为我。这将阻止你从早到晚撕裂自己。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暗示，但它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暗示。布拉德，只是在经过如此多的工作拒绝之后，我才开始觉得他们可能是对的。如果我的最后一个好的预期没有通过，我不禁感到这是真的结束。这是根据你们的态度，这取决于你是否坚持从事有声望工作，或能够给你们足够的钱来支付账单的工作。你坚持要有声望的工作。布拉德，不，我告诉我在康宁的联络人，我会在那里找到任何可行的工作，而且我真的想。鲁伯过去给了你们一些很好的建议。没有人，我再说一遍，没有人可以或应该为你做决定。但是，我希望能够增强你内在的知识，即你有才能做出决定，而且做出好的决定。你已经取得了进步，你已经取得了你所做的和保留的任命。但是，你的内在问题与工作没有关系，而是你过去没找到工作的原因。这与你的婚姻没有关系，这与你在婚姻中满足的那些需求有关。布拉德，情绪需求？我的意思是情绪需求。现在我都是从灵 Spirit 上看待你们，我会让你们休息，然而麻烦的是，你们不经常在灵 Spirit 上看待自己。对不起，我打算向你提供问候，欢迎你，阿诺德。休息讨论，弗罗伦斯。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有在情绪上是必要的关系，正如塞斯所说的，布拉德和他的妻子，真，布拉德应该调查他认为有必要和妻子待在一起的原因。弗罗伦斯，如果因为情绪原因他必须留下来，那么现在我让我们的朋友问一问他自己，以便发现为什么他认为有必要继续这种关系，以及满足哪些情绪需求。我没有暗示需要是必要的，只是他觉得他们是必要的，并且他应该发现他认为这些需求是必要的原因。我并不暗示需求是必要的或不必要的，这种关系确实可以再次开始，但只能在全新的条款下开始，并且只有我们朋友有了自知之明才能开始，否则这种关系将继续下去，你们将不会比以前更好并更糟，对于你们两个的自知之明是非常必要的。弗罗伦斯，所以马哥，布拉德的妻子，也必须改变。你对布拉德态度的改变会自动改变他的态度，因为他会对你们的态度改变做出反应。你给对方提供了潜意识暗示，然后你就会做出反应。你可以改变你所提供的线索，然后强烈改变这种状况，并引导他自己认识。布拉德，这意味着我必须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人格。确实如此，这意味着你要利用自己的优势。这不仅意味着你拒绝成为一个门槛，而且你要接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格，是一个愿意给予和接受的人格，甚至愿意在你使用时使用，但不愿意成为一个门店。这意味着你必须接受你的价值并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你在说，我作为一个个体来到这个婚姻中，愿意用自己的优点和失败来给予和获取，但是我不是作为一个无价值的人愿意接受这个婚姻，愿意接受和给予。但你必须知道自己这样做，你必须要自己去研究。布拉德，为了让他回来而改变还为时不晚。你不能为了让他回来而改变，你必须改变让自己回归，而且是一个新的自己。你必须改变以实现自己。布拉德，我想让他回来。你想要你自己回来。现在你认为马律哥在你不称职的领域非常称职，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工作，而你却没有。布拉德，他每年挣18000美元。从现在起5000年后，每年18000美元将是微不足道的。你获得的平和、幸福和知识将会是你这开始的5000年。这笔钱对他或对你来说毫无意义， 这笔钱带来了他的小小的一点点，相反，他给他带来了额外的折磨。当你玩这个游戏时，你们正在玩一个糟糕的游戏。你正在赋予他以你想象的高效男性气质，你赋予自己你想象的女性特质。现在，人类存在是一种感受的完形，不存在男性或女性的品质。你们正在祈祷那些属于你自己的才能，因为你认为他们是女性化的。在你的心目中，你将马律哥设置为高效率，因为他拥有你认为属于自己的才能，因为你认为他们具有男性特质。因此，你允许自己在你所想象的行动中表现为一种屈服女性化的行动。现在这完全是你自己的态度的结果，他已经对这种态度做出反应，并加强了他，因为他想成为主导，他的一部分想要占主导地位，另一部分看起来像是一个男人。你失败了，因为你拒绝断言你的本性的独立性，它似乎与你的艺术性质相矛盾，但没有矛盾，矛盾只存在于你的脑海里。它向你寻求方向，你不给它。因此，如果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人都会原谅我，它变成了一个婊子。现在，你们必须忘记这样的观念。男性有一定的才能，而女性有一定的才能。你必须认识到你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和他作为个人的价值。在过去，你允许他完全控制你的生活和命运，而这无人能做到，因为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好，各位听完了这段录音有什么感想吗？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衷心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谢谢大家，晚安，再见。